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5月1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咗一则重磅警示，明确警告全球船运公司，如果为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支付咗安全通行费，无论任何支付方式，都可能面临美国严厉嘅二级制裁。值得一提嘅系，美国财政部呢次把口子倒得死死嘅，几乎到咗极限，甚至即使把钱以慈善捐赠嘅名义捐俾伊朗红新月会咁样嘅人道救援机构，那个亦都唔得。美国财政部已经敦促保险公司、船舶运营商、港口服务商等海事服务机构对相关船只加强尽职调查，避免被制裁嘅风险。美国呢度搞索，摆明就系俾中共睇噶。就在一个几月前的战争期间，中共仲向伊朗红新月会提供了$200,000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而现在美国直接将这条路堵死了。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钱，哪怕打着慈善的旗号，亦都算被伊朗输血。更狠的是，美国已经不再只是口头警告，早在4月，美国财政部已经将包括行力石化在内的5家中国茶壶炼油厂直接拉进了 SDN 黑名单。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专门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警示，谁敢继续跟中国炼油厂做伊朗油的生意，就准备迎接二级制裁。要知道，美国的二级制裁一旦砸到银行头上，那个会是什么样子？核心后果就是被美国直接切断美元清算通道，这个可以银行的命根子，相当于被全球金融体系半隔离，后果非常严重。第一，无法处理美元业务，开不到美元信用证，做不到美元贸易融资，收不到美元货款，付不出美元账单。第二，全球银行为了自保，会主动切断同它的往来。第三，信用评级暴跌，融资成本暴涨，海外资产可能被冻结。第四，国内还会出现流动性紧张，企业客户流失，股价大跌，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因为帮助伊朗、苏丹等被制裁国规避制裁，被美国罚了近90亿美元，当时创下纪录，后果是美元清算权被暂停一年，全球业务重创，高管被追责，股价大跌。德意志银行亦都多次因为伊朗的相关业务被美国调查和罚款，2010年代累计罚款数十亿美元，曾一度面临被踢出美元清算系统的威胁，最终靠巨额和解才勉强过关，业务同样大幅收缩。渣打银行亦都因为伊朗业务被罚了$6.67亿。咁如果某家中资大行被美国二级制裁，影响会比呢几例仲要大，因为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同美元结算的依赖度更高，一旦美元通道被卡，出口企业、外贸链条、能源进口都会受到直接冲击。所以美国现在制裁行力等企业，真正的杀招其实是警告中国银行，不要以为匿在后面就没事。中共自然都知道，所以5月2日，中共商务部火速发布了一纸阻断禁令，严禁国内企业配合美国制裁。名义上是打气，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美国打你们。你们不准怕，不准匿，必须硬碰硬，谁敢配合美国，我们就收拾谁。这一波操作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讲，无异于美国拿刀斩你的颈。中共急急脚发文件，不准遮住条颈，要用条颈硬接，眼下穿插会在即，全世界都盯住中共这一轮嘴炮，是不是真的可以硬撑到最后？各位观众朋友，还拜托你动下手指订阅我们的频道，重要的事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报道。
近日在加拿大一座小城的升旗仪式上，当地市长公开传出曾经遭中共威胁的经历，并当场表态将继续支持法轮大法，引发外界关注。4月30号，安大略省亚默斯特堡市举办升旗仪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并宣布5月13号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日。该市已经连续第五年举行相关的升旗活动，仪式上市长普鲁回顾了去年的一段经历。在2025年参加同类升旗仪式之后，他曾收到来自中共驻多伦多领事机构的信件，要求他停止支持法轮大法。他称对此感到震惊且不满，并已将相关情况报告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尽管如此，普鲁在今年的活动中明确表示不会改变立场。他在致辞中说，即便再次收到类似信件，亦都不会影响其支持相关群体的决定。他说，重要的是声音被听见，正义得到坚持。市议会一致通过相关公告，并支持升旗活动。阿默斯特堡市位于底特律河畔，和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今年成为周边地区首个举行法轮大法日升旗仪式的城市。来自多伦多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开车前来参加活动。在仪式上，普鲁宣读了褒奖信，介绍法轮大法的起源及其核心理念真善忍，并提及全球多个国家的修炼者群体，同时提到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面临的处境，引发社会关注。此外，普鲁还谈及近期神韵艺术团在多伦多的演出因安全威胁被取消一事，表示遗憾，并希望未来加拿大能够加强保障措施，确保类似文化活动顺利进行。活动最后，普鲁表达了对全球和平与人权的期望，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地民众都能够享有应有的自由与尊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月2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亚蒂尼，展开国事访问。这一趟原本因为中共施压而延期的行程，最终以抵达后公布的模式完成。史亚蒂尼国王恩史亚第三世亲自以隆重军礼欢迎，并在会谈中重申将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双方签署海关相互协助协议及联合公报，深化58年邦谊。5月2号，史亚蒂尼举行盛大军礼仪式，迎接赖清德总统到访。赖总统随即同恩史亚第三世在曼德伍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元首会谈，讨论医疗、经贸、农业和基础建设等领域合作。恩史亚第三世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史亚蒂尼王国将坚定支持台湾所追求的一切成就，包括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他感谢台湾长期以来作为史亚蒂尼真正的伙伴和朋友，不单止在经济上贡献良多，更在各领域提供实质援助。国王强调，台湾是史亚蒂尼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赖清德总统则回应，此行虽然比原定庆典迟了几日，但台湾访团的诚意丝毫未减。他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向国王致上58岁生日及登基40周年的诚挚祝福，并指出今年亦都是台史建交58周年，盼邦谊持续深化。这一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据了解，赖清德总统是搭乘史亚蒂尼专机前往。史亚蒂尼副总理扎杜里4月30号以国王特使身份访台，转达邀请之后促成转接。台湾外交和国安团队以抵达之后公布模式，兼顾国家尊严、国际惯例和飞行安全，成功完成任务。这趟行程原定4月22号至27号进行，以庆祝恩史亚第三世登基40周年，却因为中共施压，蔡席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三国无预警撤销总统专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台湾总统府当时宣布暂缓，但未放弃外交努力，最终透过盟邦协助，以史亚蒂尼专机突破封锁，完成出访。网上熱议高招，一起搭史亚蒂尼专机回去就冇得挡啦。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冇权亦唔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史亚蒂尼是台湾目前仅存的12个正式外交盟友之一。 史瓦蒂尼官方账号转发赖清德抵达史瓦蒂尼的贴文，话欢迎翻屋企，赖清德阁下，凸显该国政府同民间的高度重视。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今日抵达史瓦蒂尼，旨在重申我哋长久的友谊，台湾绝对不会被外部压力所动摇。针对中共批评此行是偷渡式闹剧，中华民国外交部严正回应，强调依循国际规范，出访友邦是基本权利，中共将飞航安全政治化，先至是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指出，抵达后公布模式符合国际惯例，美国多位前总统皆曾经采用。驻日代表李义洋亦表示，日本、美国、欧洲多国及台湾友邦均表达支持，呼吁中共不要将民航议题政治化。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均对总统顺利出访表达肯定。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祝福行程圆满，提醒注意外交稳重和专业。民众党主席王国昌则肯定此行展现台湾外交韧性，期待进一步争取经贸合作，提升台湾全球布局竞争力。同时，呢次行程意义重大。史瓦蒂尼国王去年曾经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正确理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接纳台湾参与，展现对台湾的长期支持。赖清德邀请国王再次访台，进一步巩固情谊。呢趟成功访问亦都为台湾外交注入强心针。尽管面临外部挑战，透过紧密规划同盟邦互信，台湾证明走向世界的道路虽曲折，但绝非不可行。亚洲其他国家方面，朝日电视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发表的演讲中，明确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对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外交方针进行演进。双方在首脑会谈中就支持越南原油采购，在稀土开发方面展开合作等事项达成一致。双方仲就越南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南海局势交换了意见，并同意推进防卫装备的提供事宜。另一方面，亦都有 X 评论人认为，台湾的下一个邦交国可能是刚刚得到以色列承认，即将得到阿联酋承认的索马里兰，尤其是在阿联酋和沙地正式反面，这刚刚高调访问埃塞俄比亚之后。各位朋友、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欢迎在节目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全球最大非洲军演之一惊传突发状况，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训练期间神秘失联，多国联手紧急搜救，事件原因仍然扑朔迷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非洲司令部3号证实，两名参与非洲司2024联合军演的美国士兵于2号晚间在摩洛哥坦坦地区德拉各训练区附近失踪。目前美国、摩洛哥和多个参演国已经启动跨国搜救行动，动员地面、空中和海上力量全力寻人。摩洛哥军方指出，失踪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晚间9点左右，该区域地形复杂，以山地和沙漠交错为主，搜救难度极高。美方尚未公布失踪士兵的部队和身份细节，但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人员安全并支援家属。非洲司是美军非洲司令部主导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强化美军、北约盟友和非洲伙伴的协同作战和危机应对能力。今年演习自4月27号展开，横跨摩洛哥、加纳、塞内加尔与特尼斯，共有超过40国约5000名军事人员参与，其中以摩洛哥规模最大。目前事件仍然调查中，失踪原因尚未明朗。呢起突发状况亦都为原本强调多国协作与安全应对嘅军演蒙上咗一层不确定嘅阴影。
中共收紧社会控制，不断有小粉红遭遇社会主义铁拳。近日山东济南一名控诉老师毒打细路嘅女家长被封号，网传佢正坐监。仲有网民发现他曾经吹捧中共阅兵。四月有山东网友发现抖音账号一个维权的妈妈找不到了，因此发帖询问。当地知情网民爆料账号的主人已经被捉。这件事很快引发热议，网友纷纷关注他的现状。有爆料说他已经被关押了4个月，目前已经被批捕，五一前后就要被判刑。据讲罪名是寻衅滋事、侵犯他人名誉权之类的。仲有爆料话，呢名维权妈妈已经自尽身亡，但系相关消息暂时无法核实。 根据呢名维权妈妈此前发布嘅影片，佢个仔喺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旧年九月被一名田姓老师逼住好似狗咁，一次次执牌子，仲被疯狂掌掴。事后嗰名老师只系被记过吊钢，呢名妈妈投诉无门，只好坚持喺网上维权。仲有网友翻出去年九月中共大阅兵期间，呢名妈妈曾经发布影片，情绪激动咁高嗌中国强大。呢次应该体会到离开了我嘅国到底意味住乜嘢。仲有人调侃话，过去以为国家强大咗，就冇人敢虾我哋啦。实际上系国家强大咗，我哋俾人虾嗰阵冇人敢管啊。亦有网友指出，有人故意翻炒呢名妈妈此前嘅粉红言论，可能系想毁坏佢嘅名誉，降低呢个维权事件嘅关注度。仲有网友话，呢种事喺中共国已经系常态，市民被中共洗脑欺骗到太惨啦。好多人都系挨咗铁拳之后，先明白自己一直信赖嘅党妈，其实系个狠毒嘅后母。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白宫接连释出强硬信号，表示正评估，甚至准备从德国、意大利同西班牙调整或者撤出部分美军部署。德国总理同外长马上相继表态，强调将维持同美国嘅合作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伊朗政权已无法给士兵开工资，伊朗可能将被迫关闭油井。而中共外长王毅罕见在缅甸会见被软禁的昂山素姬，是什么信号？三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连发两则资讯。一是对德国总理默尔茨表示不满，称其应收好你们破败的国家，并建议其优先处理国内移民与能源问题，而不是评论美国外交与军事行动。另一个是美国正考虑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调整，甚至撤出部分驻军。随后美国五个大楼确认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现役士兵，相关行动预计在6至12个月内完成。发言人说，该决定源于对欧洲战区兵力结构的全面评估，并结合当前安全形势进行调整。此举被外界视为川普政府重塑海外军事部署战略的重要步骤。目前美国在欧洲仍然维持大规模驻军，其中德国约 3.6 万人，意大利约 1.2 万人，西班牙约3800人。川普多次强调，北约盟友在安全事务中贡献不足，美国不应该长期承担主要防务责任。他近期直言，啲国家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未给予支持，因此需要重新评估驻军规模。默尔茨回应说，美国仍然是我们在北大西洋联盟中最重要的伙伴，我不会放弃和川普的合作。德国外长雅德库尔表示，德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美方在地区安全与核不扩散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应推动伊朗放弃核武计划，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能力。据霍士报道，3号一艘大型货船报告说，在距离伊朗海岸仅11英里的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多艘小型船只的袭击。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 MSC 宣布开通欧洲红海中东快线，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大运输成本和周期明显上升。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说，美国必须在军事行动和外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立场依然强硬。3号川普已拒绝伊朗最新和平提案，表示已全面审查相关细节，称其内容不可接受，因为过去47年来，伊朗对人类和世界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至今还未有付出足够代价。据 Newsman 报道，3号美国海军退役中将哈沃德和陆军退役准将金敏特表示，伊朗很可能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同时维持其权力，而川普政权行下一步对抗该政权的措施。贝森特向霍士说，川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制裁行动正在发挥效果，已经重创伊朗资金流动能力，并对他的政府财政造成压力。 相关制裁和海上执法行动正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和海外结算通道，令其经济承压，甚至可能无法正常支付军队的薪资。伊朗储油设施接近饱和，如果情况持续，部分油井可能被迫停产。他强调，美方针对伊朗金融体系、影子银行和影子船队的打击，正进一步收紧其经济生命线，并称相关行动已导致多艘商船改变航线或者返航。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方面亦都表示，伊朗经济正面临严重压力，包括通胀和货币贬值问题，并形容当前局势显示制裁正产生影响。另外，川普将在5月中旬访华和习近平会面，中共外长王毅近日和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就台湾问题做出强硬表态。据共同社2号报道，4月下旬，王毅在缅甸和被软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姬会面，会面由缅甸官方安排，中方对外只讲了一句“老朋友，关心他的情况”。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分析指出，过去中共在缅甸军政府执政期间，长期侧重和军方合作，较少提及昂山素姬，如今突然重视相关接触。中共此举更加似是一种战略调整和利益算计。缅甸军方控制力松动，地方势力和民主派影响力上升，令北京需要为潜在政权变动预留风险空间，以避免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冲击。同时，此举亦都可能是在对欧洲释放信号，强调中方在缅甸议题上具备多方对话能力，以改善自身国际形象。仲有观点认为，北京可能希望在川集会上增加谈判筹码。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3号，多伦多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多伦多市政厅的尼敦菲利普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请看本台记者在多伦多发回来的报道。
今年是法轮大法红船世界34周年，来自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以大型集体练功活动拉开了庆祝的序幕。
一大早，学员们就来到广场开始大练功，舒缓的动作以及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着人们前来观看。练功结束之后，学员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包括舞蹈、唱歌、诗朗诵以及乐器演奏。之后，他们从附近的格兰奇公园出发，在市中心举行了2个小时的游行，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
2009年，我正式走入修炼中来。修炼之后呢，我按照师父的教导，以真善忍为原则，处处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因此，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感到无比的荣幸。
我是1999年2月份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到现在20多年了。我修炼前我身体很不好，有严重的胃病，曾经住过院。修炼后奇迹般的就都好了。然后到现在呢，20多年我一粒药都没吃过，27年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27年，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他们的邪恶。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今天是师父的生日，也是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非常的感恩师父把法轮大法带到这个人世中，造福了整个人类。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7年了，现在他们又把黑手伸到海外，妄图在海外迫害大法弟子，我们都不会把他吓倒，相反，我们一定会在世界各地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直到中共解体的那一天。
近6年来，加拿大多伦多及周边城市一直延续着用升旗的方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安省6个城市正陆续举行升旗仪式，共同欢庆这一神圣的日子。
从小到大都是一直 负面的一些新闻，听到的法轮功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但是从留学了之后，然后来到了这边，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抵触的。然后在后来前一段时间游行的时候，可能在旁观看了一下，然后再加上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影片，然后就是国有器官那个，然后去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自己感触挺大的，就觉得原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功法。我看所有人就是大家练完了功之后都觉得精神什么都挺好。
来到国外以后，我慢慢的接触和了解以后，我觉得法轮功他们的一些的夙愿和他们的一些行动都是非常的和平，而且他的真善人是我觉得让我最能打动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从各种角度来说，至善至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真善这三个字，我觉得至少让我觉得很舒服很亲切。所以呢，慢慢的我也是在了解，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多了解。
中共的罪行天理难容，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正义良知，也支持法轮功。从出国那一刻开始了解到一些真相，和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来参加咱们法轮功的庆祝活动，今天很荣幸。
法轮大法不仅仅是救了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大法事实上在救中国，而且法轮大法因为受到中共的这种迫害，使得法轮大法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善的力量。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雨明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史雅地利，但受到中共的阻挠，行程暂缓。不过赖清德2号突然宣布他已经抵达了史雅地利。据了解，赖清德总统这次是搭乘4月30号才飞抵台北的史雅地利国王专机，直飞史雅地利的。就在中共洋洋得意能将台湾总统困于小岛之上的时刻，赖清德突然反手一击，引发台湾社会的高度赞扬。网友表示，突破封锁，台湾是不会被中共的恶意击倒的，感动又骄傲，被赖总统赞好。还有人讽刺中共习近平，如果太生气小心中风可能会复发哦。但是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却说，赖清德这次出访他觉得很丢脸。赖清德在抵达的时候还受到史雅地利政府和台湾代表的热烈欢迎。史雅第三世表示，台湾对史雅地利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胜枚举，他要代表史雅地利人民诚挚地感谢台湾的长久支持。台湾是真正的朋友和伙伴，赖清德强调，走向世界和每一分良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亦都是台湾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会以决心和努力来克服一切。台湾热爱自由与和平，不寻求对抗，但亦绝不放弃走向世界。美联社引述赖总统在 X 平台发文报道，总统强调台湾绝不会因外部压力而退缩。路透社报道，赖总统这一行程原定两周前进行，行程被迫暂缓。台湾政府认为这个是北京施压过境国政府导致的。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亦都让世界再次看到台湾。还有网友表示，赖清德这一波绝地反击真的有点狠，保密到家的外交大惊喜，4月22号中共介入打乱外交。4月30号史雅地利特使来台湾再次当面邀请，5月2号赖清德直接搭副总理专机抵达史雅地利，从邀请到落地只花了两日。这代表赖清德政府早就在布局，而这一趟就是要告诉世界，台湾有自己的节奏，不是只能被动挨打。台湾可能输过，但是绝对没怕过。再次让世界看到台湾，也都有网友说，身为台湾人我好骄傲。而中共的态度是非常恼火。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气急败坏地说，赖清德的行为是偷鸡摸狗的方式串访史雅地利。中共外交部仲声称赖清德大肆挥霍公款，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中共国对台湾向来是剑拔弩张，民工武客更有步步紧逼的态势，所以有此言论不足为奇。但是没想到台湾竟然有人同中共的言论一致。 三号，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亦都同中共同调，批评赖清德偷鸡摸狗，好丢脸，冇面子。对于中共外交部、国台办以及洪秀柱的讲法，网友贴出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中国的画面，问到搭友邦总统专机叫偷渡，那个搭敌国民航机叫乜嘢？媒体人李正浩更加是强烈回击，正大光明地出访，你哋话呢个叫挑衅中国，低调出访，你又话呢个叫偷偷摸摸。如果你哋是粉红，我知道你哋崩溃了，如果你哋是台湾人，你哋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还有网友表示，看到小粉红出征就知道台湾这一题又做啱了。更有束手无策气急败坏的人，甚至发帖诅咒赖总统出得去回不到台湾。媒体人张益善发文表示，在操作嘲笑赖清德没办法回来的廉共政客，中共侧翼粉砖网红们有本事就倒。如果赖清德回台湾了，你们就回中国去。观众朋友，赖清德这次成功访问史亚地尼，你有什么看法？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一场对中共漂亮的反击战，是台湾的荣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一。如果你认同国台办和洪秀柱的讲法，认为赖总统是挥霍公款、偷鸡摸狗，请你留下二，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今日呢，满屏是台湾总统赖清德访非洲。这一波呢就真是神操作啊。本来呢就是4月22号要去非洲友邦史亚地尼进行访问的。结果呢就遭到中共的阻拦和施压，最后呢就不得不临时推迟了。大家都觉得这一趟可能去不成的了。结果这个行程最后来个惊天大反转了。
是啊，大家都好惊讶。到底怎样飞过去的呢？这一次到底过去又做些什么呢？
是赖清德总统坐住史亚地尼特使的专机抵达史亚地尼进行访问，直接专机飞过来接了赖清德过去，所以挂的就是史亚地尼的国旗。而且事先边个都不知道专机上面坐住台湾总统啊。
真是犀利啊！你看赖总统的面书上边贴出了一张相，可谓是神采奕奕啊！作为台湾总统成功出访，骄傲咁向国人宣布已经抵达了友邦史亚蒂尼。佢更强调啊，即使咧迟咗几日啊，史国人民呢亦都系俾咗佢一个最热烈而且又温暖嘅欢迎啊！在图片上面可以见到啊，佢企咗喺机舱门前，高举右手，由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同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大家好 happy 咁嘅样啊！
呢个亦系台湾外交史上嘅第一次，可以话系巧妙嘅特惠操作。中共根本就无法直接阻拦，因为佢可能根本就唔知道。讲起嚟都好有意思，亦好感人噶。喺几日前呢，亦就系28号嘅时候。台湾的特使从史亚蒂尼活动回来之后呢 ,30 号史亚蒂尼立即就派出了国王特使来台湾第一时间访问。所以30号当时他就说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任何第三方都打破不到的。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什么友谊，而是家人的关系，都挺感人的。结果这次国王特使回去的时候呢，就顺便带埋台湾总统去啦。你话系咪神操作啊？太厉害啦！
从呢个行动睇到啊，台湾走向世界嘅决心啊，中共系拦都拦住啊。我哋见到赖清德总统喺面书上面发文嘅时候啊，仲提到啊，佢话十分之期待呢一次嘅行程啊，能够透过更加紧密嘅经济同埋农业文化同埋教育连结，继续咁样深化台湾同埋史国嘅邦谊啊。 而且咧促进台湾嘅国际合作。仲讲到咧，史雅蒂尼咧真系一个不畏惧各项外交同埋经济嘅压力啊！
经济压力大家都知道啊，呢、這个中共从5月1号开始对所有嘅非洲国家开始免税，但系咧就唯独排除咗史雅蒂尼，咁啊即系直接点名施压啦。就是因为他是非洲唯一和台湾友邦交国关系，就因为这一点单独将他排除出去。但是呢，人家完全没有被中共的这种经济胁迫压倒。
是啊，完全不埋单了，要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反手呢就将赖清德接过去。这种态度其实比任何声明都更加之有分量。昨日中共呢说要大量地去跟南非采购农产品，这个不是直接在这宣紧这个史雅蒂尼吗？那你看看史雅蒂尼就经得起考验吗？
没错了，好像这样的突破，这个外交的重围顺利抵达史雅蒂尼，除了台湾的意志很坚定之外，其实史雅蒂尼这个好朋友也很重要的。从这一点上，史雅蒂尼和台湾的关系真的很好了，很铁的。你想一下，整个非洲都被中共免税，只有他一个国家除外，难中见真情。而且呢，他们很低调，亲密到好像家人一样，而且呢都没有对外暴露。然后一有机会，史雅蒂尼来一个高度配合，成功令赖清德到访，真是既有智慧又暖心，亦被全世界做了个榜样。
反观中共和俄罗斯、朝鲜都是靠利益维系，一旦没了，即刻呢就倒向美国了。
我哋睇到啊，赖清德总统亦提到话，透过呢种真实嘅行为，为台湾嘅国际空间喺度发声。佢话佢亦代表台湾人民诚挚嘅向史雅蒂尼三世国王同史雅蒂尼政府致谢，话系走向世界同每一份善良嘅力量。呢种互助互惠系台湾人不可剥夺嘅权利，亦系佢哋对世界嘅承诺。面对挑战，赖清德话：我哋将会以决心同埋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不公，我哋坚持公义理性嚟到应对，热爱自由同和平，我哋唔寻求对抗，但系咧亦绝唔会放弃走向世界。呢次咧就真系打面中共啊！中共嘅情报系统亦彻底失灵咗，完全系人到咗之后先至知道。你话佢哋内部嘅压力有几大呢？
而喺习近平嘅呢一种风格之下出现呢一种重大嘅楼盘咧，通常系唔会轻轻放过嘅。你可以想象得到啊，下面嘅嗰一层官员现在应该系飙紧冷汗噶啦。中共国台办一定咧会有人被处分。然而史雅蒂尼咧，仲有嗰个马达加斯加嗰边，中国驻嗰边嘅外事咧，一定咧都系会被处分嘅。你话呢三个国家，马达加斯加、塞直尔可能咧亦都会被处分，因为习近平一定系好嬲啦，点会受到呢一种气
咧？系啊，而且呢，佢从嚟都冇谂过，连中共嘅高官都谂唔到嘅就系赖清德总统肯放下身段做务实嘅出访，因为以一个国家总统嘅身份，点可能唔坐自己嘅专机空军一号咧？点会有勇气坐人哋嘅飞机啊？你叫习近平他敢不敢坐？他绝对不敢，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危。
真是吓死他了，你叫习近平搭第二个国家的飞机过去，在他眼里面就是送死，绝对不够胆坐中共以外的飞机出访。
所以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中共想爆个头都想不到台湾会出这一招。真正的底气来自勇气和坚定让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可以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交朋友。另外，台湾在政治和经济上其实是高度的和国际社会做连结。
如果因为中共划了一条红线之后，台湾就行不到出去，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有台湾，而是全世界。所以这次赖清德成功出访的意义重大，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而是影响了全世界。好了，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讲讲习近平不得不跪之迎川普。如果未订阅的朋友，记得呢按下个钟仔，亦都记得点赞同埋留言，多谢大家。我哋即刻返嚟。
我哋睇到最近美国政府 不是以涉嫌违规交易伊朗的石油为理由，然后已经对五家的中共的相关企业进行制裁了吗？实施就是对他们的资产冻结以及禁止交易等等制裁措施。结果5月2号北京商务部突然来了个阻断制裁，听起来好像很强硬啊。
你是说那种中共的那种不承认就不算数的那种操作，这个到底是搞哪科呢？
事情是这样的，4月下旬美国财政部盯上几家中国炼油厂，好像恒力石化这一种，因为他们一直在买伊朗的石油，美国直接制出制裁，还是带二级制裁的那种，等于哪个跟你做生意我亦一起收拾。
是啊，这个二级制裁其实杀伤力都挺大的，因为呢会影响全球金融体系，不只是美国境内。依照以往的套路，北京如果硬接呢，应该呢就对于等制裁几间美国企业，你制裁我，我就制裁返你，互相伤害一下，咁先叫做对等反制嘛。
是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结果北京商务部发布禁令啊，佢出咗个新招，话不得承认，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国嘅制裁。
听你咁样讲，突然有啲喜剧效果喎。这个三个不听起上去呢好猛啊，有咩用呢？
是啊，完全就是一个笑话。先讲北京不承认美国的制裁，因为美国对中国企业制裁本来亦没有要求北京当局承认，更没有要求中国企业承认，北京承不承认美国该制裁的还是制裁。
是啊，再讲呢，北京不执行美国制裁，这个呢就更加之可笑了，因为制裁中国企业执行的呢是美国财政部并不是中共，所以中共即使是宣布不执行美国的制裁，亦根本影响不到美国的制裁。
是啊，再讲北京不遵守美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事先就向北京发出警告，警告如果中国企业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就会遭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结果中国企业不遵守美国的警告，所以才被制裁。中国宣布不遵守美国的制裁，那即是说中国企业还要继续买伊朗的石油，这样美国就继续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这就完了，跟北京没有关系。
不遵守美国的制裁照样呢还是要遭到美国的制裁，所以说针对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北京呢一点招数都没有。所谓阻断制裁本身呢就是自弹自唱的一个小把戏来的。
没错了，你如果不卖账，唯一的报复办法就是对等制裁美国的企业，中共又不敢制裁美国的企业，而搞了一个所谓的阻断制裁，那么等于就是自己和自己找个台阶下来啫。
中共这次表现得这么软弱，并不是因为5月中马上呢川普呢总统就要访问这个北京，北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美国呢将关系搞得太僵，如果北京对美国亦都反制裁呢，这个呢只不是川集会之前呢就真是屙屎落裤浪了，所以呢俾国内的老百姓表演一下，好似呢佢哋对美国呢还是好强硬，实际上呢已经是川集会之前呢就向美国跪。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不少人说2026年的中南海风平浪静，习近平刚刚接见了外宾，官方媒体一如既往歌功颂德。但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个风平浪静之下隐藏的是台风眼。就在过去这个礼拜，有四件事同时发生，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特殊情况解释，但四件事搭起一起只是针对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地基正在由四个方向同时松动。白罗斯特使来了，不去外交部，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巴基斯坦总统在中国留了七日，由头至尾都没有踏入北京一步。湖北省委书记黄宗林在最重要的季度经济会议上消失了。而芝江新军大本营温州突然间爆出三名官员相继主动投案，杭州市长辞职。我们讲的不是传言，是讲结构。 我哋先睇第一桩歧视。4月26号，白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德米特里克鲁托伊大张旗鼓咁到华访问。白罗斯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俄罗斯的忠诚跟班，亦是中共所谓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按道理讲，这种级别的特使过来，就算见不到中共最高领导人，起码亦都是外交部长王毅出面，或者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来接待。但是你估下怎样？这位克鲁托伊主任到了北京，接见他的不是外交系统的重臣，而官方公布的副国级以上的唯一高层，是在4月27号同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正国级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这件事怎样看，怎样都是透着一股不寻常。我们用白话讲，就是你来客人，你不给待客的管家出去迎接，反而将管家法裸边的纪律行政总裁推出去同客人倾心，这个是什么操作？内部整缩压倒了正常外交。新华社的通稿入面写得很明白，李希同这位白罗斯特使不单止倾了一带一路，还大谈特谈什么树立同实践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坚定不移推动反腐败斗争。这个就称指住和尚闹秃噜了。对外国客人大谈自家党内的反腐败清洗，这个讲明中共目前的内部清洗已经到了毫无掩饰甚至需要向外国盟友通报的地步。外交系统的失能，克鲁托伊绕过了王毅，亦都绕过了最高层，这个讲明是中共高层内部外交事务系统的权力在度被边缘化，或者讲高层对外交系统已经极度不信任。李希作为习近平的大内感医卫总管，现在连外交的事都要插手，这个不单止是权力的越界，更加反映出中南海入面极度缺乏安全感。当一个政权将对内的恐怖统治机制摆到外交桌面时，他向世界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就是内部不稳，风声鹤唳。如果说白罗斯特使没有见最高层，还能够用级别不够来应付，那接下来这位的行程就真的在这里出丑。巴基斯坦中共口中的巴铁，他的总统扎尔达里，根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披露的行程，他是在4月25号到5月1号来华，访问湖南省和海南省，足足7日的行程。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华访问一个礼拜，这个绝对是重头戏。但诡异到了极点的是，他根本就不去北京，这个简直是外交史上的奇观。大家要知道，巴基斯坦现在的角色非常微妙，在中东乱局中，巴基斯坦正在度做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的中间人。在川普总统的调停下，印度和巴基斯坦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动用核武的战争。目前印巴关系缓和，巴基斯坦现在的立场是既要和美国交好，又要维持和中共的表面文章。扎尔达里这一次的操作可以说是将太极拳打到极致。为什么不去北京？因为去了北京就要见习近平，见了面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表态轻的惹中共不高兴，表态重的惹美国不高兴，索性就连码头都不拜了。一个外国元首敢于咁公开绕开中共权力核心，这个在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讲明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的外交威吓力在度大幅度衰退，大家都在度刻意保持距离。4月27号，扎尔达里冒雨走了去湖南韶山，被毛泽东的铜像献花篮，这一手玩得极高。你北京不是怪我不去观见吗？你看我连你们的祖宗都拜了，这个总能够体现中巴友谊了。用拜死人来敷衍生人，这个不单止是外交上的补救，更加是一种政治上的讽刺。 扎尔达里在湖南会见了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沈晓明是什么背景？上海医生出身，走的是被高层领导家属看病的上层路线起家的。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江派色彩，同时亦都深受目前党内各路反习势力的信任。巴基斯坦总统绕开北京，走去同这样一个带有复杂背景的地方众臣谈笑风生，这个不单止是经济交流，更加似是在中共内部派系林立的罅隙入面寻找新的平衡点。最高领导人在外交上被实质性边缘化，来宾不拜码头，地方诸侯就借这个机会展示身段。这个说明中共的中央集权可能只是停留在口号入面，当然亦都不排除习近平并不想见他，故意给他吃闭门羹的可能。看完了外交，我们就将焦点拉回到国内的地方政权。4月15号湖北省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经济运作情况分析会议，这种会议是中共官场叫做开门红大会，定调压任务极其重要。按惯例，省委书记、省长必须双双坐镇，但湖北日报的报道显示，会议是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芬主持的。作为湖北省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黄宗霖竟然缺席了，这个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信号。我们来探讨一下黄宗霖是什么。他是中共目前棘手可疑的山东帮的重要成员，外界普遍认为他行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路线，这种带有浓厚外戚色彩和核心圈子背景的官员一向是飞扬跋扈的。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湖北一季度经济太烂，黄宗霖怕承担责任所以匿埋了，这个讲不通。你看隔离的湖南省经济数据可能更难看，但人家省委书记沈晓明依然老老实实地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最高领导人不管经济等于交出了半壁江山。真正的原因恐怕要联系到早前海外自媒体爆出的大料。据旅居澳洲的蒋望正爆料，山东帮的另一位大佬主政新疆的马兴瑞在接受秘密调查期间咬出了一批官员，而黄宗霖亦都在列。黄宗霖是山东费县人，1962年出生，他由1984年进入仕途开始，一直到2018年成为济南市市委书记，这34年间他一直都在山东任职。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2月13号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他被习近平临危受命接替马国强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这个讲明黄宗霖受到习近平的高度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可能来自于习近平老婆彭丽媛的举荐。时事评论员李彦铭在海外中文媒体撰文指出，黄宗霖亦都投桃报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0年3月10号到武汉考察前的政治热身期，曾经公开表示要武汉人感恩党、感恩习近平，结果引来一片怒骂，当局只能够紧急灭火，撤下相关报道，并且改换腔调。黄宗霖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一年后，在2021年4月升任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同年5月升任为湖北省省长。2024年12月黄宗霖又接替黄蒙辉升任为湖北省委书记，从中可以提出黄宗霖和习近平夫妇关系非同一般，亦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随着马兴瑞的落马以及传闻中黄宗霖被牵连，黄宗霖的这次缺席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身体抱恙或者行程冲突，这个很可能是他政治生命遭遇重大危机的明确体现。黄宗霖目前的职位虽然还未正式宣布被免职，但他的实权大概已经被剥夺或者冻结。当所谓的夫人路线和山东帮都开始在内部清洗中自顾不暇，截击沉沙时， 这个反映出习近平身边的小圈子正在度急剧缩势，内斗的烈火已经烧到了龙椅的边缘。最后我们来看下长三角的心脏地带，亦是习近平起家的大本营浙江，到底发生了什么？联合早报引述微信公众号杭州人大发布的消息称，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4月27号举行第34次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姚高原辞去杭州市市长职务，公开报道未披露具体原因。之前的4月24号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毛文主动投案，大家注意，姚高原在担任温州市长期间，这个李毛文就是他的副手。这个仲未完，省委往前推几个月，温州官场早就雷声滚滚。2025年12月温州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林建波主动投案。2026年2月温州市成发集团董事长林世南主动投案，一个接一个主动投案，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这个是温州官场爆发了严重的腐败集团案，是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高压下，底下的官员顶不住了，开始崩溃，入面的水有几深，我们要看看温州是哪个的地盘。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是温州人，现在国安部部长习近平的大特务首领陈一新亦是温州人，这两个人是习近平引以为傲的浙江新军的绝对核心骨干。温州是李强和陈一新起家和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现在温州官场被全部歼灭，甚至火烧到省会杭州市长的身上，这个就讲明习近平最敌系最信任的浙江新军内部已经腐烂透顶。过去反腐败打的是江派团派，现在呢冇得打，只能够打自己人。当浙江新军的地方基本盘被查到锅底朝天，当李强和陈一新的乡下后院起火，这个就不单止是捉几个贪官的问题了，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苦心经营的权力基本盘正在解体，或者是反习势力在静静布局，由习近平的底座根基上开始滑起，看起来最高领导人通过二十大将所有权力都捉在自己手上，满朝文武皆是亲信。但极权体制的死穴就在这里，当没有外敌的时候，内部就会很快分裂出新的敌人，因为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无可避免，因为恐惧被清洗，所以必然互相排挤。大家将这件事串起来，一幅2026年中国政治的真实画卷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国际上，外国元首来华，一是就绕开北京，一不是就被拉去上党纪课，所谓的大国外交已经退化成封闭的自娱自乐和内部防范。在国内核心圈子的山东帮众臣不敢开会，面临清算，而最核心的浙江新军大本营温州更加是连根拔起，集团案频繁发生，这个就叫做主弱臣疑，内外交困。现在的中南海就好像一架刹车失灵但还在狂踩油门的破车，坐在驾驶座上的人以为自己掌控了方向盘，但就不知道底下的辘早就已经松了，甚至连副驾驶和后座的亲信都在暗中寻找跳车的机会。历史的铁律告诉我们，极权体制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它显得软弱的时候，而正正是他睇似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巅峰之后。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